今天我用的经文呢，在启示录和约翰一书。我们知道这两卷书呢，都是一个人写的，约翰写的。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不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大家都知道，约翰跟随主耶稣3年半的时间，是主耶稣最喜欢的门徒啊。虽然最喜欢，但是约翰也是有个性，有的时候也会让耶稣生气，耶稣生气。但是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90岁了。那个时候他在拔摩海岛，拔摩海岛不是一个度假的美丽的像巴厘岛这么美丽的地方，拔摩海岛是一个劳改的地方，劳改营啊，古拉格。那个时候罗马政府把一些政治犯或者不听话的都把他们发配到拔摩海岛去劳动改造。约翰在这个地方他领受了神的特别的启示，他写下了启示录，这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书啊。所以他告诉未来我们会怎么样。我很感动，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在前面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在1章9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曾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有一个主日，神对他启示，让他对众教会说话。当时的主要的教会就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7个教会。我相信这些话不仅是对7个教会讲的，也是对历史历代的教会讲的，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讲的。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我就想起约翰啊。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这句话我非常感动。礼拜三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这节经文。约翰没说我约翰是你们的长老，约翰没有说我约翰是你们的牧师啊，我约翰是你们的主任牧师，我约翰是众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没说我约翰跟随耶稣3年半，那我约翰在跟随耶稣上我做了很好的事工，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当我在分享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做弟兄看待，就好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我记得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你们很多都是后来的，那最早的同工像修弟兄一家、像君达弟兄一家，这些同工他们不太叫我牧师的，我觉得他们一般都不叫我牧师，不管公开还是私下里都是叫伯利弟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都以弟兄相称。慢慢的新的来教会越来越大了，新的来的同工也越来越多了，我年纪也越来越长了，也刚开始建立教会40多岁，现在已经50多了。可能大家觉得叫我弟兄呢有点不太好意思，这么一个老弟兄啊，我们这么年轻，20多岁、30多岁叫你弟兄，所以慢慢就叫牧师了。这个叫牧师是一种尊重，没有问题啊，但是慢慢的感情上就有一些疏远。所以当你好像在今天的华人教会，当我们一谈到长老、执事、弟兄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会众，那我们一讲牧师呢，好像他是在我们对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牧师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或者我们对立面上去，我们一有什么问题，我们没说是我们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是牧师的问题，牧师就很难受了，这个牧师就是放在火上每天被烧了。因为我是你们的弟兄，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这样的话，从今以后不要把我当作牧师，还是要当作弟兄，我就好多了，你们也好多了。因为当成为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无话不谈的，我们一任一和一点小事，我们就可以在弟兄的情感中就交通就解决了。 可是我们想到他是牧师的时候，我们觉得向他提，会不会他觉得我们向他提意见？弟兄之间不会这样想。如果说圣经说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教会是神的家，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对于教会有四个定义。第一个，教会是神的殿，圣洁的啊，敬拜神的地方。第二个，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教会是，他很强调这个教会是神的家。第三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在真理上没有皱纹，没有瑕疵，没有疾病之类的。那么他对教会的定义中很重要一个观念，教会是神的家，那么也是神儿女的家。当我们想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我们想到家的情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家是无所不谈的，家是没有人对外边说我的家不好，很少这样的人，没有人对外说我的父母不好啊，我的更没有父母说我的孩子不好，对不对？没有的。那一般的父母呢，当别人说我们的孩子好的时候，他们会很谦卑的说，哎呀，他其实也没那么好啊，其实我看你们家那个不错，那这是一种谦卑的说法。但是如果主动的说我的孩子不好，我的孩子很坏的，这个一般没有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既然如此，那我们在神的家中呢，就是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原谅，我们都出祝福的话，祝福你们的牧者，他是你们的弟兄，那也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常常的为我们长职同工祷告啊。这次我们向大家道歉了，因为这是不仅是两个弟兄发生的问题，是整个长职会的问题。所以我也是长职会的成员，我是长职会这一届的主席，所以我也真诚地向弟兄姊妹道歉，向弟兄姊妹原谅我们。我们啊，以后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做好的榜样，我们也愿意做好的榜样。其实这两位同工是在教会中服侍很多的，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付出了很多的辛劳，这个弟兄姊妹都有眼目睹的，都可以看得见。所以为什么我很难过很伤心呢？如果昨天出来的是一个法轮功的人或者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不会太难过的。我觉得难过的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而且责任在于我。如果那天我讲的像今天这么小点声温和一点，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有的时候牧师讲话声音大也不见得都是好的，也不见得都是好的。有的时候当声音大就会来血气就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也要为我祷告。每一次讲道之前，弟兄姊妹为这个讲台祷告，希望这个讲台能够荣耀神，荣耀神。如果我讲的不对，讲错了，下来的时候找我提醒，我一定不会生气的，一定不会生气的。弟兄姊妹可以谈说某一句我觉得你讲的不符合圣经，那我们就可以在圣经中来交通。所以很感谢主。所以约翰说，我约翰是你的弟兄，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柱石的，德高望重的，而且是十二个使徒中硕果仅存的约翰，他已经除掉了他年轻时候的血性和野心。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有一个外号啊，很多人都有绰号的。约翰有个绰号叫什么名字？叫雷子啊，雷子括号叫半基尼啊，半基尼啊，就是半生不熟的意思啊，半基尼。什么叫雷子？就像个炸药桶一样，他要发作起来是挺吓人的。其实圣经中有例子，那有一天呢，这个耶稣带他们去撒玛利亚一个村子传福音，那个撒玛利亚村子没有接待耶稣，这个雷子脾气就来了，他就大发雷霆，他就咒诅这个村庄，他甚至跟耶稣说，你要派这个天使天君烧死他们，让他们全部烧死。你看刚刚跟耶稣那个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当他到了90岁又经过了60年的时光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什么？患难，分享国度，分享忍耐。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我曾经在那名叫拔摩海岛的上边，在那上边领受了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人不要看一世啊，有的人说我一眼就能看透你，那这个是错误的。可是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人都有成长的空间，我们虽然是基督徒， 我们做了传道人或者做了教会的长职同工，但是我们并不是完人，我们并不是完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需要在服事中成长的，成长的。这个成长不是牧师的功课，也不仅是长职的功课，我们需要成长，我相信也是每位弟兄姊妹的功课，每位弟兄姊妹的功课。所以约翰从一个雷子变成了一个蛮有恩慈的带着爱的使徒。在圣经中唯有一个人讲爱讲的最多，是谁呢？就是约翰，就是这个雷子，他讲爱讲的是最多的。约翰福音被称为爱的诗篇啊，约翰一二三书讲的核心就是小子们呐，孩子们，新译本翻成孩子们，把小子们翻成孩子们，也包括姐妹们。要一听说小子们，是不是都弟兄的事儿？我们姐妹没关系，你们弟兄学不谦卑，我们就不需要了。其实不是的，是孩子们。所以新译本把它翻成孩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起初的命令，也是我现在的命令。他也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成了约翰的一个符号。谈到约翰，我们想到他叫爱的使徒，爱的使徒。所以你看，这个爱的使徒是一个过去最不会爱的人。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真的是要学习。我相信再过六十年吧，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话，我们肯定跟今天是不太一样。我们也会有约翰的恩慈，啊，也约翰的那个真的是一个老弟兄的恩慈。我要再过六十年，我再讲到，我一定不会这样讲到的，啊，我想这样，我也没有那么大力气了。记得说约翰讲到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九十岁，各个教会都请他讲到，那不仅那七个教会啊，很多教会请约翰讲到。他从拔摩海岛里出来了，他活着出来的，请他讲道的时候，约翰怎么讲道你知道吗？约翰说有他已经不能走路了，腿不太好使了，所以弟兄姊妹抬着他，把他抬到讲台上，坐在椅子上讲道。哇，有一个教会哇，集中很多人说约翰来了，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唯一活着的人来了，而且约翰的书信当时已经约翰福音那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了。你想这样一个使徒写圣经的人站到面前讲道会怎么样？就把他请上来，想约翰一定讲得很深刻，因为约翰的最深刻的书信是约翰写的，相信吗？启示录最深刻，里边最多的预象的东西都在这个启示录里边。所以约翰上来就讲了一句话，说孩子们呐，你们应该彼此相爱，然后他就下去了。大家说哎呀，就讲这一句话，第二礼拜又把他抬来了，他上去还那句话说，孩子们呐，你们应当永远的彼此相爱，然后他又下去了，多两个字啊，这个永远的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大家也就不再请他了，说每次来都说这个。那今天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思想这句话多么重要，不容易做得到的。彼此相爱容易做得到吗？容易说，不容易做得到。不要说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来自天南海北大陆台湾啊，我们来自香港，来自不同的区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一个父母所生的同一血缘的，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啊？也有的。你看到古代这些帝王就不要说了，那兄弟互相残杀，那在教会里边也有不同的，也有不同意见的，在家庭里边也是不同的。一家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问题，两个孩子一定会有问题，三个孩子问题就会更多。你知道四五个孩子，你会看到他们那个关系。我小的时候经常跟我三哥闹矛盾，我三哥比我大三岁，但是个儿长得没我高，我总觉得我是哥，他是弟弟，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俩遇到什么问题都会不同意见的争论。那我三哥呢，就甚至他谈恋爱，那个嫂子我不喜欢，他都成不了的，你知道吗？那个我就是不喜欢的，因为他那个我嫂子是我同学，我在学校里边，这个我就知道他有的时候破马张飞的，不是这个东北话你们听不懂，就是比较咋呼，你知道吗？我就不喜欢的，这个我就不同意。那后来当然我嫂子的爸爸和哥哥非常的懂道理，就在他们订婚那一天，专门老爸和哥哥开着车。那时候县城里边有小车还不多呢，开着小车，因为 他爸爸他哥哥是公安局的，这个把公安局的警车开到我们家来了，那请我上车，这个不是带我去啊，就是说你看哥哥来了，这个面子你要给，这个爸爸来了，这个面子要给我才去。那后来我什么时候体会到这个兄弟的情谊的时候，89年我被通缉的时候啊，我这些哥哥们没有一个怪我的，没有一个怪，他们都在做官，从他们的年龄，从他们的各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而且他们确实是很正直的官，很正直的官，前途无量。89年我一去广场，把他们三个哥哥最好的年华，最好的时间，我一下都给他们废掉了。你想他们可能在物质上他们受很大的损失，可是他们对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句怨言。我记得那天在香港，哥哥嫂子都来了，就那个我反对的来了，来到香港，我们说不完的话。最后我说一句，我说啊，哥哥，我对不起你啊，这个因为我你的前途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那年正好退休，从公安局退下来啊，他32岁的时候就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一个市的最大的区的公安局的副局长。他退下来就是还是以这个，后来就让他管宗教去了，就管咱们教会，管主要管三自教会，管了20年，退休了。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我圣经没你熟，但是我知道一点，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弟兄。我就想到约瑟被他哥哥卖了以后，当他们彼此饶恕的时候，约瑟也说我们是弟兄，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可能我当年做这件事情是坏的，可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保证了我这个哥哥没有权势，他没有做一些利用权力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他安然地退休了。他好多的同事朋友领导现在都因为贪污，因为使用权力都坐了牢了，所以他还感谢我。这就是一个兄弟的情谊。就在那一天啊，第二天我在香港的大海里边给我的哥哥嫂子施洗，好多人在观看，那天来了好多施洗的，都是高干，他们就专门到香港来，本来我们那是培训教会领袖的，他们就到香港来要受洗。在大海里边，我的哥哥和嫂子走下来，我为他们施洗，我对他说，张伟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吗？你愿意耶稣的宝血赦免你的罪，跟随他走一生的路吗？他说他愿意。那天我懂了，那个弟兄超过了血缘关系。当我举起手为他宣告，为他受洗，我才知道这个约翰所说的这个弟兄，他超过了血缘关系，是在基督里边的，是在永生里的一个关系。所以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是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上一同有份的。患难国度和忍耐，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历了苦难，耶稣的门徒一定也要同样在十字架上跟他经历苦难。所以圣经说，我们信主的人是受洗归入耶稣的死，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的，我们要跟主一同钉在十字架。把什么钉在十字架？把我们的肉身，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那些世界上不合从世界来的观念、思想、意念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翰他说，我是跟你们一同在患难中有份的。今天我觉得在美国的教会，我们不太经历这个一同患难的，这个很难懂得一同患难是怎么一回事。边云波老伯伯就说，美国的教会我就不要说了，他说中国的教会 可以说，它是指中国的家庭教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些能够还留存生命的，还能够坚守信仰的人，真的是与基督一同分享患难了。可是他说，美国的教会我不说也罢，他今年80多岁了，也快赶老约翰的年龄了。他说让我说，牧者们说，老伯伯你说。他说我说了，你们别生气。海外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坐着花轿进天堂的，他这是他原话，坐着花轿进天堂的。我们不太懂得一同分享患难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几天我有些懂得，当我们一同彼此饶恕，我们一同彼此认罪，彼此拥抱的时候，我懂得了一点那个经过患难。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被抓去坐牢，当然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为了保全自己，他们放弃了信仰，有的甚至也去揭发了别人。最有意思，神的幽默，就是后来这个三字教会的很多牧师，文化大革命也被抓起来了，把他们也关到监狱里去了，而且跟那些他们揭发的人关到一起去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学习彼此饶恕，他们在学习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患难，一同患难，这个不容易的。我们没那个经历，神也没有给我们那么一个那个经历，其实是神怜悯我们。所以第二点，他说我们在国度中，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呢？是讲永远的国度。有一天我们都会离世，保罗说我离世的道路，我离的时候到了啊，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公义是在那个国度里边，在上帝的永生的国度里边。约翰说，我除了跟患难中与你们一同有份，在基督里边，我也在国度里与你有份。那意思说，有一天我们都会在那里去见面。那时候我们心里带着伤害，我们带着批评论断，我们到那里就不太舒服了。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绝对没有权利说哪个人不得救，所以我们就相信圣经所说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么这个人已经得救了，他有一天在那个国度里边，在上帝的国度里边，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带着这些问题就不应该了。其实今天地上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到神的永恒国度里面。神学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得到永恒的国度的？不是你死了那一刻离开这世界，是你信主那一刻，你就已经在这个国度里边，这个国度已经在你的面前展开了。所以你不管你离世还是在世，你都在这个国度里边。所以在这国度里边，我们是有份的，有份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末世的时候，日子越来越近了的时候，撒旦不遗余力地来攻击教会，撒旦就想不让教会合一，就不让教会弟兄姊妹能够有同一个国度的观念，他要把你分成你的、我的、他的。所以在保罗在对哥林多这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了，他说这个我们教会里边今天有的人是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他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这样说话啊，不应该说话。他说这个我们你看，他说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啊，这个新译本翻译成派了，加派了，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第十三节，一章十三节，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了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过洗，所以你们没有人可以说是受洗归入我的名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属于神的，我们都属于神的。教会不应该因为文化的原因、种族的原因、地域的关系、 神学的关系，纷争派别。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神学看法，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姐妹，除非异端，明显的已经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的那个，当然我们不与他来往。但是如果不是，虽然有些不同，那我们还是要彼此相爱的国度。第三点，约翰说，在忍耐中，我在忍耐中也是跟你们有份的啊。忍耐生盼望，盼望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耻。所以这个忍耐很重要，圣灵所结的果实很重要，一个就是节制，节制的果实。这个节制里边就包括忍耐，这个忍耐包括在苦难中的忍耐。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盼望中忍耐地度过这个逼迫，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奖赏，得荣耀。也包括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忍耐，忍耐让神在诸事上掌权，让神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荣耀。所以一个教会要想得神的祝福，有很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彼此相爱，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在跌倒里爬起来。我很感谢主，这一个星期弟兄姊妹都在祷告中，弟兄姊妹没有在怨言中。这天其实也，你看我们经历了祷告会，我们经历了礼拜五的小组聚会，我们也经历了礼拜六招待的同工到我家里的聚会，凡我所参加的，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讲负面的话，讲负面的话。这就是教会成熟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不成熟，我们教会才9年的历史，可是我们教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弟兄姊妹都充分展现了他们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今天大家都听到了，你们来到祷告会，如果礼拜三你来到祷告，你会更感动。在祷告会中，弟兄姊妹那种彼此的认罪，彼此的接纳，那圣灵的工作，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我能够成为你们的弟兄，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很幸运。所以非常感谢主，没有一个人没有毛病，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完全，没有一个教会敢说我自己完全。其实我就想，哎呀，我为什么很难过呢？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出现在大堂上？其实我们开了9年的长执会，好像从来没吵过架。我们的长执会，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长执到一起就是这个样子吵架，没有的，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情？是很奇怪，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靠血性来解决。我觉得那是靠圣灵的同在。这一天神一直提醒我，认你的罪，不要讲话，认你的罪。本来这次这个信息我也不想讲了，我就说请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讲，但是同工们说你还是要讲，那这个篇信息你要讲。我也想也好，给我一个认罪的机会，我也向神认罪。这个讲台是神的讲台，不是我的。每当我讲的时候，如果不合神的心意，盼神来管教我，他来洁净我，让我能够讲到的时候能合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当我们转型的时候，慢慢进入到一个9年的时候，是一个教会最难的时候。我最近在翻教会的历史，都是教会一般分裂都是从7年开始，7年、8年、9年开始，好像有7年之痒，跟夫妻关系很像。其实从另外一角度来说，我觉得头3-4年为什么好带呢？因为教会刚成立，弟兄姊妹连带查经都不会。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查经是我来写好查经材料，发给那些小组长们，发给老修，发给君达、少兰，发给他们，让他们来按照这个来查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查经，现在慢慢自己都会查经了，可以不按照这个来查，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就像一个家庭的孩子，小的时候3-4岁，他老扯着爸爸妈妈的手，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爸爸妈妈让他做什么他也比较乖，愿意听话。但是到了 teenager 了，今天我们的教会到了 teenager 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觉得爸爸妈妈不知道的了，我们已经懂得一些觉得父母不懂的了。这个时候在牧养上就像做父母的如何带领听那阵儿很像了。我觉得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尤其成熟的同工，多多体谅这个做牧师的难处。你可以自己去找食吃了，你可以自己去有一个神学观念，可能跟牧师不太一样，都可能的。你可以读了很多牧师没有读过的书了，你可以在圣经祷告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亮光了，牧师没有看到了。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补充，我觉得这很好。如果你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就对，你那就不对了，这个就会发生争论了，争论了。所以要记住，我们教会是个听那阵的教会了，我们需要能够更成熟，更成熟，需要在任何事情学习忍耐，觉得这是忍耐，是一个美德，是基督徒的美德。所以教会又想成长吧，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彼此相爱的见证。这几天我打电话给这些新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那天的一幕，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我就想这新朋友我打电话，他们一定会这个说，哎呀，你们教会怎么这个样子。我就想跟他们解释，我们教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一打电话，这几个弟兄姊妹反应特别好。他说，牧师啊，我真的是感觉到你们教会很真实，很真实的教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我去你们的教会。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觉得我们是真实的基督徒，这种表现是很真实的，只不过方式地点不太好。如果换到一个在祷告会中，或者在带一个长执会中，或者在一个交通的过程中，同工们在谈话的过程中都没有关系，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同工们经过这件事情，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长执同工在前面，我们一起来向神也向弟兄姊妹道歉认罪的时候，我真是感觉到这就是教会。弟兄姊妹在社会中不会这样子，会吗？不会的。就现在看，我们别说大陆了，说大陆我们都不太高兴，我们都大陆来的，有时候家丑不要外扬吧。我们说台湾，台湾的长老弟兄姊妹别对号入座啊，求神怜悯我。看到今天的选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互相的那种攻击，挖人的隐私，没完没了的攻击，就为了当选嘛。可是选上了，选输以后怎么办？这个伤害怎么办？这个伤害不仅是给当选人的，有的把人家什么妈妈也揪出来了，把媳妇儿什么也揪出，孩子也烧上，这个伤害很大的。怎么解决？他们不需要解决的，他们就在仇恨中一直仇恨下去的，他们干嘛要解决呢？这不是神的儿女。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天要在那国度里边，我们必须解决。我们今天不解决，有一天在国度里边我们就被审判了。所以在今天起，这就是上帝的国度的不同。我们不是为了像这个世界，是为了一个权利，我们是为了神得荣耀。我相信就提见的两位同工也是希望教会更好，我们发展得更快，弟兄姊妹生命更成长，牧师的讲道更能够喂养人。我相信这一切出发点都是良善的，良善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一天我对他们两个，我就脑海，我一闭上眼睛我就想到这两个人进入到教会，永刚受洗是我给他受洗的，这个陆斌进入到教会第一天我们就受洗。我记得我对陆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在那时候我们的受洗池下水管子坏了，就一盆一盆的把水端出去，他就一盆一盆的把它端到外边倒掉。我就观察这个新来的弟兄，我知道他不是个新基督徒，他所做的默默无闻的做，我很感动。这几年在教会里边，同工会里边，我们彼此和睦，一起服侍，可以说我们是做的比较多的几位，做的比较多的几位。所以这就是教会，在基督的爱里边，我们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当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我们的生命就是成长了，我们的生命是在一点一点一点中成长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一起跟神同工的。大卫在诗篇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那天祷告会礼拜三，我们也唱了我们教会的一首大家喜欢的诗歌，叫《同路人》。我记得头几年我们好像每次都唱，唱唱的，这个有一位弟兄就说，这个歌以后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会歌，叫《同路人》，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啊，成为同路人。我很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了。所以我以后讲道会讲的短，其实昨天同工问题，牧师你讲的太长，人家就没好意思说你是又臭又长。当然就说你太长，我也觉得太长，一讲了就刹不住。但是我们以后这个讲到，大家也提醒我啊，我在12:20就要结束。那今天因为有圣餐，还有两位同工讲话，那但是现在我该结束了。我们在原来的教会不结束，原来的教会他们有办法，就把孩子放出来，孩子大堂乱跑。你牧师就别讲了，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都会忍耐。今天我就分享了三点，就分享这一节经文。我是约翰，是你们的弟兄，你们承认我是你们的弟兄举下手吧。我是你们的弟兄，在基督里边，在耶稣里，我跟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忍耐中有份，为要神的道和基督的见证。这是最后一点，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见证，见证耶稣，也为了向世人做见证，我们属耶稣。你们哈利路亚。如果这个样，我们教会会荣上加荣，恩上加恩，让神得荣耀。我相信我们的教会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更懂得如何让神得荣耀，所以不给撒旦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我们弟兄的口，因为这件事情，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我们都说荣耀主的话。你们哈利路亚，人们就说这些人真不一样，真不一样。他们在基督里边，他们真的有自由，他们有不恨的自由，有不怨的自由。感谢主。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就是诗歌，我们一起起立吧。他医治破碎的心灵，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祝福，让我们的灵得到真正的自由，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再